那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这个登山宝训，对不对？啊，那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呢，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哈。那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主耶稣有一段这个经文呢，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哈。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背诵刚刚那一段经文，好，整个的主导文是从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段经文哈，我们叫做主导文哈，刚刚读的那一段，有些人并不是很赞同哈，有些圣经学者说那不是主导，不能算是主导文，因为那并不是主的祷告哈。真正主的祷告呢，应该是算在哪里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有没有？在主耶稣要离世之前呢，他有一个大祭司祷告，很长的祷告，那一段才是真正能够算主导文哈。那今天的这一段呢，应该是说主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不是主自己在祷告，是主在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所以这有点不太一样哈。但我们就根据传统哈，就称这一段为主导文哈。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这个揭穿这个律法主义者哈，当时很多宗教人士哈，律法主义揭发他们这个假冒为善的真正的面目哈。因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喜欢在这十字路口祷告，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他们，所以他们觉得让人家觉得说他们很敬虔啊，这个是他们的情况。而且呢，那时候还有些人呢喜欢用重复的话语祷告，一句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们认为这样祷告要用力啊，好，用力下去，然后一句话可以讲一百遍一千遍，祷告到最后呢啊，到最后头脑都不用去思考了啊，就像那个佛教徒有南无阿弥陀佛嘛啊，一天不知道要念多少遍嘛啊。所以他们以为这样祷告神就会垂听啊，不用头脑的祷告啊，只是重复而已。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在这边他就开始啊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祷告，因为那都是错误的祷告的啊。所以耶稣呢就在这边说教导我们呢啊，刚刚主导文他不是要教导我们说要去重复那个一直在背那个啊，我们刚背一次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们天天祷告天天每次都不讲别的就讲这个就有问题了啊。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握这其中的精神啊，它到底这个里面的含义在哪里，它每一条它都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啊。我们如果能够照着这样精神去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祷告才会蒙神的垂听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花点时间来仔细去了解一下哈，这主导文啊，主导文这一段祷文呢哈，它里面的一些情况哈，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简单来看一下这主导文，它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对不对？刚刚背的那一段，它一开始它怎么样？有个称谓啊，它称谓说我们在天上父，然后紧接着呢，它就开始关心三件事情，关切三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神的名，对不对？神的国，还有神的旨意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然后才是关切人的事情，就是日用饮食，我们的债务，还有我们的环境，试探凶险这些环境，最后这个颂赞。好，那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只讲到中间那一部分，讲到前半部，我们来看看，仔细来看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说我们称这天上的父，然后呢怎么样来寻求这神的国、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等等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父，在主导文一开始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哈，我们要调整什么？调整了我们眼目是怎么样？知道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谁呢？ 是天上的父，写天父嘛，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一开始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向天上祷告，我们是向天上祷告，我们不是向着地上祷告。我们人虽然在地上，对不对？我们关心的事情都在地上，但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开始的祷告心是要往天上而去的哈。所以旧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叫做就是有一位先知，不是先知，对不起，旧约有一位叫尼西米的哈，有一位尼西米，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当时尼西米在他的国王面前哈，这国王问到他一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忽然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还记得吗？他心中怎么样？默祷天上的神，心中默祷天上的神。我们人在地上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向着天上而去的，所以心中默祷天上的神。所以主耶稣一开始教导我们要记着，我们的祷告对象是在天上的。我们知道在天上，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知道我们在向天上的这位神祷告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打开怎么样？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界，看到一些我们可能没有看到的，在地上我们可以看没有看到的，当我们心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打开来了，我们就不会成天盯着地上的事情在看。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定一开始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在向天上祷告的。所以我很久以前，很多几十年以前，我信主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的这个就是念书的时候信主的。当时我一位学长，他是带领我信主的一位学长，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学校的学生嘛，然后他跟我传福音，后来我信了。那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印象深刻，他说是神，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他说神每一天都看到我们这世界上人在地上争权夺利。其实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争来争去到底在争什么，你们知道吗？到底在争什么？神乃是地上的人都在争一堆的大便，争一堆的大便。我这样讲是不是很粗俗啊？或很粗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天到晚争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堆大便在地上。好，神从天上来看，当然我这样讲是有点粗鲁了哈。也许我们用保罗的话哈，大家就不会觉得很反感哈。你看保罗是怎么讲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哈这段经文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呢都当作有损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哈，我也要得着基督。”所以使徒保罗在没有信主以前，他看好多事情都是有益处的，他也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有这个坚持那个坚持，我要夺这个，我要抢那个的。保罗也是一样啊，他认为他有他自己的坚持，他甚至他还以为他在侍奉神呢。他以前认为有益的，但现在当作有损的。好，现在他已经丢弃万事了。这个万事当然是指的他过去所认为那些重要的事情，那个万事他已经丢弃了，然后把它看作粪土。所以我刚刚讲的有没有过分呢？我刚刚说我那学长所讲的那话有没有过分？其实并没有过分。好，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地上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觉得很有意义，对不对？你要抢啊，你去抢吧。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个属天的眼光，我们如果从天上来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保罗说他已经把它当作粪土了。粪土，我用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大便嘛。一堆人在那抢一堆的大便，这就是现在世界上的一个光景在那里。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这里教导我们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对象是在天上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在祷告里面就会拥有一个天上的眼光，会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用那种眼光来看待我们世界上所处理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以后呢，借着祷告呢，我们就不是在 2D 里面，我们在 3D 里面，不是在一个平面，不在地球的平面上面发生的事情，乃是一个 3D 一个空间的，从一个平面到立体了。这时候我们可以从天上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遭遇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主耶稣这边教导说，我们在天上父，不只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对象是在天上，天上的神，而且要知道说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这个父，换句话说，我们祷告对象是天父， 耶稣的这个教导，我们看起来好像现在很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就天父嘛，可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绝对是划时代的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呢，在这边启示了一个人和神可以有的那种新的、全新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是过去没有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以色列人从来也不敢直接说称着天上的神为天父的，没有这样的讲的。他们有没有那种概念呢？有没有这种天父的概念呢？有，的确在圣经里面都是用打比喻的方式来去大概隐约的去讲到说，哦，我们在天上有这么样一位父，是有，但他从来以色列人都不敢说称天上的这位神为天父的。他们的确在知识里面他们知道，在圣经知识里面他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位，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为什么呢？父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父父有很多意思啊，但最重要的我想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到父是一个根源，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从父而来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也是从这位神而来的呢？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是受到这位神所创造的，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他是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就像我们在地上 的这个肉体的这生命从谁而来的？是从我们父亲而来的从我们父亲也从我们母亲而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他们知道说这位神是我们天上的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生育养育嘛，对不对？生育养育，神不是只是单单把我们创造了不是生育我们而已，神也负责养育我们我们都以为我们是拼着自己的劳命呢，我们今天有今天的成就，却忘记说在这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是神在栽培我们，是神在栽培我们从我们的国内念了书很成功，念完之后成绩也很好，来美国念书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这个好像怎么样，这好像顺理成章，这是我们的努力的，但我们却忘记了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在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上面，神就不断的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位神是我们天上父，因为他不只是生育我们创造我们，他也负责养育我们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呢，其实都有这个概念，他知道说这位神是天上的父，但是呢，他们从来不敢说直接称这位天上的神呢为他们的父没有这么亲密的他们跟神也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一点是要一直到主耶稣这里的教导以后，我们才知道说这位神是可以成为我们天上的父，成为天父的那怎么样让他成为我们的天父呢？耶稣来到这自己的地方，有一段经文说，他来到这个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怎么样？神就赐他们权柄，要做神的儿女。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在约翰福音所以我们怎么样成为这个天父呢？的儿女呢他既然是我们天父，我们就是他儿女，我们怎么样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去接待耶稣，我们信耶稣的名，当我们有了这样以后，我们就成为我们天父的儿女，他就在天上成我们的父了我们来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下面当我们称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祷告对象是天上父以后，我们就开始为神的名来祷告愿神的名被世界上人被称为圣那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很多地方有很多不一样其中一个呢，就是在用名字上面也是很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祖宗有时候甚至怎么样，爷爷儿子爸爸三代同堂，有没有都是同一个名字？有没有听过的我随便举一个名字叫 John Smith 这个是很普通的名字 John Smith 对不对？他有什么？有 Senior John Smith Senior John Smith Senior 在下面一个是什么？ John Smith the Third 对不对？第三个三代同堂都同样的名字，有没有这在美国里面不算不普遍但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了我们中国人是很 很尊敬祖先的哈。这现代我不知道，但在过去是绝对是不合乎国情的，因为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很小心，他们甚至要去查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到他们寺庙里面，到那个祠堂里面去看看，我现在为这个儿子取一个名字，会不会是跟哪一个祖先同一个名字？那时候是要这样比对的，要确定怎么样，没有哪一个任何祖先呢是跟我现在取的儿子的名字相同的。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小心？为什么中国人古代要这么小心呢？因为他们生怕取了一个同样的名字，那我天天叫他的名字，其实叫到我祖先了。好，这样子的话对我的祖先是不尊敬。好，中国人有一个对祖先是非常尊敬的，他们认为说这样子就是滥用了祖先的名字，叫做妄称祖先的名字。好，这是中国人那种概念。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新圣经的一个教导呢？主耶稣在这边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叫神的名字啊。神的名字是非常特别的，你叫他可以，但是你要有意义的叫啊，要有意义，要不然这就叫做什么，如果我们随便乱叫的话，称神的名字的时候，这就叫做妄称神的名，有没有？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叫妄称神的名，不可以。好，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的，好，也就是说我们要抱着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抱着一个尊敬神的名字的态度来去称谓神，好，因为神的名字不是只是单单一个称呼而已，它不是只是单单一个称呼，甚至它也代表神的所有的属性，好，因为神的名字呢是要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的名字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段历史，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有没有？当这个摩西呢被呼召出来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是问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跟这百姓说是谁差派我来的呢？我们读那段经文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神的名字叫什么？我们中文怎么翻译的？叫做耶和华嘛，啊，耶和华哈，耶和华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哪里啊？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就已经出现了，甚至在这个挪亚洪水之前呢，人怎么样就已经开始在求告主的名了，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名字并不是不是以色列人并不是不知道哈，到了这个。到了他们的这先祖，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先祖们，他们都认识耶和华，都知道这个名字的。那为什么经过400年奴隶以后，难道他们忘记了吗？所以他们要问说：“神啊，你的名字叫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啊，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在这个希伯来文法里面，摩西那时候问耶稣的问法啊。按照的文法来讲，他不是在问说耶和华表面上的名字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那叫耶和华。他们那个问他名字那个意思，我们中文翻译不过来。文法里面的意思是说，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含义？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已经在埃及400年为奴，知道有这么样一位耶和华神，名字叫耶和华，其他都完全不知道了。所以他们要问摩西，要代表他们来问神，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好，所以摩西就在那里呢，他想说要怎么回答问题，好，想要说神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神，因为他们对神都非常模糊嘛，认识非常模糊，神怎么回答呢？神不是在一次回答说我叫耶和华，他不是这样回答，他说我的名字叫做什么？我是，好，我是就是我是，我是，好，这个是一个乍听之下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回答，对不对？我正在问你，你是谁？然后你说我是，我就是我是的那一位，那等于是有没有回答呢？神在那边有没有回答？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把它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好，自有拥有，这个其实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哈。英文的翻译是更好的，英文就照原文就直接翻译了，他说什么？I am that I am， 有没有？我是，我就是，好。或者说有另外一种翻译也蛮好的，就是 I will be who I will be。我更喜欢这个翻译哈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就是说我将要成为我要成为的那一位，我将要成为我要成为的那一位。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摩西问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时候，他说 I am，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我将要成为我要成为的那一位。换句话说，神在这边回答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回答，是一个开放性回答。神并没有在他自己的名字里面呢详细去描述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神。为什么？那是因为人类怎么样，太有限了，我们的语言呢也是太有限太有限了。好，今天就是用整个我们人类的语言，各种英文中文什么语言加在一起，都没有办法去描述这位无限的神。那么怎么可能会在一个短短的两三个字的名字里面去描述这位神？有没有可能呢？不是说神做不到，而是说我们人根无法理解，人无法理解在两三个字里面去了解这位神。所以神呢就怎么样，用个开放性的回答说 I am that I am， I will be who I will be，我将会成为我要想要成为的那一位。这就是神的一个开放性的回答，放在他的名字里面。这个是最好，神觉得是最容易去形容他自己的。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呢是一个丰富的神，好，用整个人类历史语言都没有办法描述，好，整个少数几个名字也没有办法描述，所以神就 取了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好，开放式的回答。所以神到底是怎么样神呢？神期待我们，期待人类呢在往后的慢慢的人类历史里面发展当中去逐渐的去理解这位神是怎么样神。我刚刚说是开放的，所以呢神就慢慢启示。我举一些例子，比如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以勒有没有，耶和华以勒是怎么样，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是属于神的属性的其中的一个，神愿意做到的，神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还有呢，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下平安。然后呢还有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就这么多，很多很多，我们再举下去就讲不完了。那到新约以后就停了吗？没有，神继续启示。好，继续启示。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是这位神，对不对？他怎么启示？他说我是 I am， 刚刚说 I am， 我的名字叫 I am。 他怎么讲呢？他开始讲更多了，说 I am， 我是什么，好牧人，我是怎么样，世界的光，我是真葡萄树，有没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生命的粮。所以这每一个我是都是在宣告神的名字是什么，然后也宣告了神某一方面的属性。所以神实在太伟大了，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名字去讲他是什么，所以神就用了我是来当作他的名字。这就代表说神借着这名字要表达一件事情，说他所要为人类所要成就的呢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多丰富的。神要在慢慢在人类历史里面去启示到底他和我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然后我们就从这当中可以认识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刚刚说到以色列呢在这里，以色列的祖先包括这个出埃及那个时候，他们早就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了，耶和华这个名字他们早就知道了，之前的人都已经在求告耶和华的名了。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就他们对神的这名字耶和华非常的看重，非常的宝贵，他们不敢怎么样妄称神的名。我们说妄称神的是神的名呢是十诫里面的第二诫，所以呢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每次碰到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在上面标号，写着 Adonai 这个字，就 A-D-O-N-A-I 那个字，有没有 Adonai 那个字。那 Adona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的意思。所以他们甚至尊敬神的名字到一种程度还不敢直接去称呼这个主的那个神的名字，他们要用主来代替。 好，举个例子哈，我们中国人在读诗篇二十三篇怎么读的？我们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牧者，啊，但是在犹太人他就不敢这样念的，他绝对不敢这样念的，他们要说主是我的牧者。所以今天大部分的这个英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呢，也都是用主来代替耶和华。我们中文圣经所有我看的所有中文圣经译本都用耶和华，但英文大部分主要的译本都是用主。所以英文圣经它不是说 Jehovah is my shepherd， 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牧者，它不是这样翻译。你看英文圣经都讲什么？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主是我的牧羊牧人。那今天所有中文圣经我们常常看到一段话，就是说耶和华神，有没有常常看到耶和华神？但是你看英文的版本呢，它是怎么翻译？它不是说 Jehovah God， 它不是这样说的，它是说 The Lord God， 主神。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可以翻成主神， The Lord Go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敬虔的时代里面，人呢不只是内心去敬畏神，甚至在外表上面，在言语上面，他们对神都非常恭敬的，对神的称谓上面是非常小心的，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不要妄称主的名。反观现在呢，美国的教会就美国不是美国教会，就美国的社会情况就不是了。你可以常常听到说，常常很多人就说 My God, My God， 有没有？这成为他们口头禅了，口头语了 My God。有些讲 Jesus， 有没有？你们常常讲 G， 把它改变一下 ，G，Josh，Gosh， 这种字哈，这个其实他们不信主，也就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得罪神的地方还有更多的地方。OK， 但是我们基督徒是绝对不能跟进的，我们不应该去，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留意的，不要妄称主的名哈。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的祷告呢是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是什么意思啊？圣就是圣洁。圣的相反，圣的相反就是俗，圣俗嘛，对不对？圣的相反就是俗，世俗的俗。神的名字呢是与世俗上面任何的名字是不能匹配，没有什么相等可以比较的。世界上找不到任何的人事物能够跟这个神能够对等起来的，找不到。所以我们看重神、敬畏神的人呢，就要把神的名字要特别的分别为圣出来，要把分别出来，要把它当作是独一无二的去尊敬他的，要知道这是圣洁的，要知道神的名是至高的，是圣洁的，不是像世俗一样随便去 称神，随便的去讲神的名字，这不对的。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对神的名字要有这样认识。不但如此，主耶稣这边教导是什么？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祷告里面要有个迫切的心我们希望怎么样？全地的人都能够像我们一样，成为认识神的人，对神都有相同的认识，都能够遵从这位神，敬畏这位神。我们里面要有这种迫切的心应该在我们祷告里面要有这种迫切的心，愿意别人都一样像我们一样尊敬这位神。如果我们真是如此呢，当我们看到世人在藐视神、亵渎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是要有一种忧伤的，里面要有忧伤的，而且不但是一种消极的一种忧伤而且要怎么样，更要积极的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免得这些世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落在一个败坏的光景里面，他们还是一个神的仇敌，他们活在神的震怒里面。我们应该爱他们，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积极的向他们传福音，把他们真实的光景讲出来。所以这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一定会带出来一种宣教的热情。如果我们都愿意别人跟我们一样去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所带出来的结果不是说我们要去论断别人、恨别人，不是这样，而是带出怎么样，我们要有个宣教的热情，我们愿意怎么样把福音传给我们亲爱的同胞， 传给世界上的人，让他们跟我们一样，也能够一起怎么样尊神的名为圣。好，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呢，在这个稍后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有没有？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不要为明天去忧虑。好，他说什么呀？他要我们怎么样？要凡事怎么样？先求神的国与义，有没有这样讲？要先求神的国与义。所以耶稣在这一章的稍后的教导，那个教导，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为我们个人忧虑，为明天忧虑，而是要先求神的国与义。这里跟这边的教导是非常的吻合的，非常的吻合。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一个耶稣的祷告的范例。耶稣祷告范例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先要关切神的事情，然后才关切我们的事情。好，是愿你的国降临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事。之后我们才开始为我们的日用饮食祷告，然后为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债务，我们欠人的债来祷告，然后为我们所遇到环境，是无论是试探或凶险，这些环境来祷告。所以以神的事情为优先，在那里祷告之后才是我们个人的需要。所以来看这个，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说过神的国就是天国，你可以这样讲，神的国就是天国。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一个愿意接受神主权统治的一个地方。只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才叫做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这个天国，它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啊？那就是一个在那个地方愿意怎么样接受神主权的统治，认主为主，认神为主，愿意让他来怎么样来管制我们这个人的那种地方才叫做天国。好，所以现在这世界上能不能叫做神的国？你看我们这周遭能不能叫做神的国？可以不可以？虽然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结局都在神的手中稳稳地掌握住的，世界结局绝对不会逃脱神的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一个欢迎神的地方。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欢迎神的地方，也不是欢迎神主权统治的一个地方，不是，完全不是。所以这里不能叫做神的国。所以在这个耶稣要离世以前，他跟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有一段对话。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有没有？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他说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呢必要征战，不会让我被交在你们这些罗马兵丁的手中。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世界，就会所有耶稣跟从者就会把耶稣拦下来，从罗马兵丁手中把他夺回来，不会让他这样做的，不会让罗马兵丁得逞的。所以呢，当耶稣这位神居然被罗马兵丁抓起来的时候，这就本身就证明一件事情，这位神是完全怎么样自愿的，就让他去抓吧。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国不是这个世界上政权当中的任何一个。就像现在什么一样，现在中美是吧？中美要争夺霸权，是不是这样？中美要争夺霸权，那过去是英美英美要争夺霸权，那更久以前呢，就是那个中国和日本，有没有要争夺这亚洲的老大哥？谁是老大在亚洲？所以你看，世界国都在那争但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呢，他的国和这世界上的国本身来讲，不是在互相竞争的，也不是在一个同一个水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的百姓跟从耶稣的这些人早就奋起来要征战了，要跟罗马来征战，把耶稣夺回来的。相反呢，耶稣强调什么？他说我的国不是从这世界来的，他说我的国不是从这世界来的，他讲说 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is not from this world。 你如果去读那个英文圣经，那边很清楚的，他说 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不是属于这世界的， is not from this world, 不是从这世界而来的。 神的国不是从这世界上而来的。那么耶稣的国啊，就是神的国到底从哪边而来呢？既然不是从世界而来，是从哪边而来的呢？神的国从哪边而来？这不讲很清楚吗？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嘛。所以神的国从哪边来？从天上而来的，很明显就从天上要降到这世界。好，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是一个不欢迎神也不欢迎神主权统治的一个地方。好，神的国就要从天上怎么降临，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黑暗的败坏的世界里面去拓展他的疆土。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因为神的国不是从世界而来，是从天上降临，然后要在这世界里面拓展他的疆界，不是靠兵，不是靠马，不是靠十字军东征，不是靠这种方法，都不是，而是靠什么？当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有没有？”所以，当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可见天国、神的国降临和人的悔改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人一旦悔改归正了以后，人的心呢，我们的心就开始怎么样？欢迎神在我们里面掌权了，欢迎神来管制我们这个人，我们就行在他正道里面。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愿意神在我们当中掌权，这个时候就在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怎么样？有一个怎么样小小的神的国。弟兄姊妹，神的国是很伟大的啊，但在你的心里面，在我心里面，那个心里面有个小小的神的国度在里面，神的国度就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你的国要什么时候来啊？神的国要什么时候来啊？”非常轻蔑啊。耶稣回答怎么回答？他说：“神的国不是眼睛能够看到的，也不说人说哦在这儿呢，在这里，在那里，不是。”他说什么？因为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这些人的心里面，在里面开疆拓土。我们里面有很多神未得着之地啊，你我里面有很多神的未得着之地啊，这个就等候神来在我们里面开疆拓土，也在这世界里面开疆拓土。所以神的国的降临不只降临我们在个人里面，也降临在这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宣教的时候，要把这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先被神得着。当我们希望说神的国度能够在外面扩展的时候，我们更要盼望说神的国度在我们里面能够扩展。我们里面就是一个神的国，这么样一个伟大的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从起初到末了都没有改变这目标的，他就是要把这神的国神的国度呢带从天上带到这地上来。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赋予他一个使命，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OK， 这本来在亚当夏娃里面失败的这个使命呢，交给了这个亚伯拉罕，交给他的子子孙孙们，然后到了新约时代就交给我们了。今天教会承担了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这样子一个使命，当然是在属灵层面上面的。所以救恩呢，就要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遍整个天下，要在万国万民当中，在心里面，在他们心里面去建立神的国，从天上降临的国度建立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复习一下八福，有没有？我们讲过八福，只看第一福和第二福、第八福这两个福，我们说过啊，第一福和第八福，它福气是什么？还记得吗？福气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啊。第一个福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八福是说为义受逼迫人，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说，这前后怎么样？首尾呼应啊。 八福的首尾是在那呼应，告诉我们说天国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天国长得什么样，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当这个天国在人的心里面，这个人会怎么样？他感觉到他灵里面是贫穷的，他知道他是失败的，灵里面是灵魂是贫穷的，他会为自己的罪而在那里哀痛，有没有？为自己的罪哀痛，然后他向着神是怎么样？会温柔，向着神会温柔，他也会饥渴慕义，他也会怜恤别人，他会持守一个清洁的心，他也会尽力的使人和睦，然后他最后呢，他会甘心为义受逼迫。好，这就讲到八福，这就是生命的一个特征。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特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国怎么样，已经在我们里面生根了，不但是生根呢，而且还怎么样，扩张拓土，越来神的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长大。最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呢，和刚刚讲的愿你的国降临，基本上怎么样，是密切相关的哈。因为如果神在天上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地上是通行无阻的话，那也就是神的国降临了。因为我们讲过，神的国就是一个欢迎神的主权统治的一个的地方，它能够让神的主权在那里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这就是神的旨意呢，在那个地方能够通行无阻。今天神在我们心里面不能算通行无阻，但是一定也得到了我们很多这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是顺服神的，虽然还有很多需要去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愿意更多的把我们自己心打开来，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更加来顺服神。所以神在这边教导，主耶稣教导我们先求神的国与义，然后才是为我们个人的生活忧虑的事情来去祷告。这就教导我们什么呢？要以神的旨意为优先的，以神的旨意为优先，而不是活在这个自私自利的情况里面。你知道吗？对别人自私自利，这我们说这是不仁慈，不好，你对别人不应该自私自利。但是我们对神自私自利的时候是怎么样？你知道我们对神自私自利是什么？那就是愚蠢。对神自私自利是愚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凡是我们在暗中为主而做的，神怎么样呢？他一定要在暗中报答我们，一定哦，我说百分之百哦，不是说只有50%，100%神一定会在暗中报答我们的。那你说我这个是不是成功神学啊？我做什么神就要回报我什么，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我为什么说神一定要回报我们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样神不看的，没有一样神不纪念的，神一定会回报我们，只是不一定按照我们认为好的方式来回报我们。神会用一个更有智慧的方式，更有恩典的方式来去回报我们，这个是我们绝对要有信心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弟兄姊妹，你们在服侍，你们在关怀别人，花时间在别人身上传福音给别人，所做的是每一件事情你早就忘记了。你想想看，你几年以前你传福音的那些人名字你还记得到吗？你早就忘记了。但是神有没有忘记啊？神没有忘记的，神不会忘记，是百分之百的记得，神一定会报答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讲，对人我们自私自利是怎么样？是不仁慈。但是对神自私自利是什么？就是愚蠢，就是愚蠢。难道不知道我们坐在神身上的神一定会回报我们吗？他一定会用一个更有恩典、更有智慧的方式来回报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先求神的国与义？这对我们自己是绝对有好处的。我们要盼望神的旨意能够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盼望这世界呢，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无阻。这绝对是需要，是我们在祷告里面要有迫切愿意看到的事情。看到什么？人都尊他的名为圣，看到说他国降临，看到他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旨意非常重要。那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先计划还是先祷告？我们都先计划，对不对？计划好了，90%都已经当了，然后甚至100%都已经当了，然后呢开始做了，然后才想起，哦，我应该去祷告。那为什么会想起要祷告呢？因为觉得不祷告好像怪怪的，不对，所以祷告。那这个时候祷告要干什么？就是说我有计划案 proposal 在这里拿给神，请你盖一个章啊。我们是抱着这种心情求神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来去怎么样同意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好，这是要避免的错误。我们要求的是神的旨意，好。我们所以要怎么样避免呢？就是说在有些事情只要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做太快的决定，好。我们要怎么样？要祷告，好。想起来2年多前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要不要来这边教会牧会，才2年多以前的事情。我们那时候住在这个离这个地方大概有80个 miles 80英里的那个地方，有个叫做千象城啊 Thousand Oaks 那个地方。那时候我们教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出来牧会啊，能不能来尔湾啊，搬到尔湾来牧会。那我想我们那时候我们夫妇做了一个绝对对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并没有马上答应啊，我们就跟教会一起寻求。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呢？花了大概快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一起寻求，一起祷告，让心里面逐渐的平安平安平安，弟兄姊妹心里面也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有平安，知道确定两双方面都确定这是神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确定说这是神的旨意以后，我们才往前走。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先怎么样，需要把自己拉住，因为我们就像那野马一样拼命跑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拉住，然后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这件事情到底这样做好不好。你不要跑了以后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事后想起来就非常怎么样，就非常的非常后悔。所以祷告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成全，不是寻求我们自己的意思成全。祷告不是为了要改变神，祷告是求神改变我们，这个是祷告的精神。在神面前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人生方向一定就是对的了，一定就是对的，我们所走的路才是一个神所蒙福的道路。所以我今天就停在这边，这是主导文，主导文的前半段非常丰富，他教导我们凡事的以谁为优先，在忘记了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首先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生命里面谁为优先，神，神优先的时候我们就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如果不是神优先，是我们自己出头，我们优先，我们走的路一定是一个失败的道路。愿我们每一位，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也希望你能够来认识这位神，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我停在这里。